只不过是国展弟兄的反省让我非常的汗颜。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今天作为一个开始呢，我想跟大家先讲讲，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应该打开了，有声音吗？听得见？好，感谢主。作为开始，我想跟大家先讲讲这个快餐连锁店的一个遭遇。我想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出名的 Chick-fil-A， 对不对？我们可能都去吃过这个快餐店。那大家看到的这张图片呢，是今年三月份这个连锁店在纽约曼哈顿所新开张的一家分店。那一个连锁店这个地方开了一家分店，这个本来只是一个一般的商业活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这家分店的开张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了全国性的新闻，一时间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原因是有很多家的 这些报章媒体，特别是总部设立在纽约的这些媒体，纷纷的发表文章谴责这个分店的开张，谴责这个连锁店。我想让大家看看一两个当时的这些文章的标题，大家就可以体味一下。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个标题说，这个 Chick-fil-A 是不是基督徒入侵纽约市的前沿？入侵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标题说，这个 Chick-fil-A 已经很诡异的渗透进了纽约市，渗透进去了。其实早在两年前，纽约市的市长白思豪就曾经放出风声，他说他会坚决的抵制这个连锁店，也呼吁全纽约市的市民一起来抵制。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连锁店会遭遇到如此大的挑战呢？原因就是他的总裁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发表声明说他是支持和维护一夫一妻这样的一种传统的婚姻制度。而且这个快餐店呢，他是尽量遵循着圣经的原则来经营的，每逢到了星期天的时候，他们是全数关闭休业的。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快餐连锁店是不被那些精英，所谓的精英所接受的，他们是鄙视这样的企业的。所以呢，这样的企业要进到纽约市呢，就是一种入侵，就是一种渗透。从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曾经是以圣经为立国之本的，是持守基督信仰作为他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已经渐渐的走入到一个公然与神敌对的这样的一种地步，这是何等的悲哀。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清楚的意识到，这些与神公然敌对的这些势力，或许过去只是一些暗流，但是现在已经全然涌出水面，并且还定然会继续泛滥的。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代将会变得越来越黑暗，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也将会是越来越严峻。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即将要到来的这个黑暗？所以今天我想就一位曾经生活在一个黑暗世代的先知叫以利亚，和与他敌对的许多的假先知们来做一个对比，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将要到来的黑暗。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两条道路，以利亚与假先知。我们要学习和反省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6到11节，那这段经文我们待会会念， 那现在先让我们向神发出呼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亲自的做感动的工作，感化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你的心意。说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要讲到这个以利亚和假先知，那我想就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给大概的总结一下。我们都知道，当时以利亚那个年代，以色列已经从一个统一的王国分裂成了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那以利亚呢，就是生活在北国以色列的。当时的那个国王呢，叫做亚哈。我们都知道，北国的所有的王都是败坏的，都是带领民众去拜偶像的。但是在亚哈之前的好几位王呢，他们带领民众毕竟都还是去拜那种所谓的以色列制造的这种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假先这种偶像，就是那个金牛犊，还没有去拜那种迦南人所拜的那些偶像。但是到了亚哈做王的时候，他娶了邻国这个西顿的公主耶洗别来作为王后。那在耶洗别的影响之下，他们全面的引进迦南的那些偶像，他们所拜的所谓的男神叫巴利，所谓的女神叫亚瑟拉，所以他们全面的开始引用了这些迦南人的习俗。同时呢，对于那些仍然是忠于真神耶和华的那些先知们呢，他们是见一个抓一个杀一个。同时他们也奉养了很多的那些去拜这些偶像的这些假先知，所谓的先知我就把他们叫做假先知，有拜这个巴利的这些假先知，有拜这个亚瑟拉的这些假先知。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违背，这种悖逆，所以呢神就降罚给他们，给他们让他们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旱灾，非常大的旱灾。那到了这个旱灾的第三年，神就差遣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那以利亚就去找到亚哈，跟亚哈说你找一些百姓来，你也把那些拜巴利的450位假先知招来，还有400位拜那个亚瑟拉的那些所谓的先知也一同招来，一起上到加密山上去。那到了加密山上，以利亚就对百姓说我要挑战这些拜巴利的假先知，让我们各自设立一个坛，然后呢把柴火放上去，把这个献祭的肉也放上去，我们各自向我们的神明发出祈求，看谁会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给烧掉，那谁就是真神。那些百姓们说好啊，你们就去做这样的一个对决吧。那这些假先知们首先粉墨登场，450位拜巴利的假先知们，他们从早到晚，他们在呼求，向巴利呼求，希望他从天上降下火来。然后呢，他们又绕着这个祭坛在那又唱又跳，拿着刀和枪来割自己，来刺自己。但是这个祭坛是纹丝不动，没有任何的回应。那到了傍晚的时候，轮到以利亚出场，他叫百姓修好了向耶和华献祭的这个坛，然后呢摆上柴火，摆上这个献祭的这个肉，叫百姓在这个坛四周围挖沟填满了水，然后他向神呼求，果然有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全然烧尽，还把附近那些石头灰尘还有那些水全部都给烧光。由此这些百姓才领悟到 谁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以利亚吩咐这些百姓把这些假先知给抓起来，全然处决，然后神也从天上降下雨来，缓解了这场旱灾。那从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一条是那些假先知们所走出来的招神咒诅走向灭亡的恶人的道路，一条是像以利亚那样蒙神祝福走向永生的义人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假先知们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邪恶的势力，他们依靠的是那位邪恶的王后耶洗别，而以利亚他倚仗的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看上去这些假先知们是来势汹汹，势不可挡，而以利亚呢则是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但是因为这些假先知们他们所拜的是偶像，他们所代表的是邪恶，结果他们是一败涂地。而以利亚所拜的是真神，代表的是公义正义，结果他是凯旋而归。这就引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六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得胜的出路又在哪里。所以今天我想就这两点来做一个展开，来作为今天的分享。那首先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来自世界的围困，来自世界的围困。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就像刚才讲到的 Chick-fil-A 一样，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都是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世界的围困。所以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什么，我们是什么四面受敌，以四面受敌来描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其实是没有言过其实的，没有言过其实的。因为我们真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逼迫都在我们周围发生。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硬性的这种逼迫，就是一种强硬的逼迫，让你的肉身可以感受到疼痛的这种逼迫。这就有点像是这个耶洗别和亚哈他们去残害耶和华的先知一样，这些忠于神的人，忠于耶和华的这些先知们是要付上生命的代价。这是一种硬性的逼迫，是有目共睹的，是在表面以上的，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我们都熟知的一个所谓的无神论国家，一个没有宗教自由的国家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极左的势力的抬头，大肆的逼迫基督徒的现象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有很多的传道人被抓起来，被判刑，在蹲监狱，以至于很多的传道人到教会去侍奉的时候，他们都是打好了行李包，随时准备要被抓起来要蹲监狱的。很多的教会就被装上了摄像头，这种监控的摄像头，还用这种脸谱识别的技术来看谁进了这家教会，或者是在门前路过，这些人都要被抓到，不是要抓起来，就是要被招到公安局里面去问话的。这样的一种情形让人感到你想信你都不敢去信。那很多的教会呢也得到了这种房东来的那种压力，房东也是得到从政府受到了压力， 就房东给他们停水停电，涨他们的房租，终归就有一个意图，就是要把他们给赶走。很多的基督徒在自己上班的地方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骚扰，这就是一种硬性的逼迫，跟当时的那种黑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的同胞们需要我们的祷告。那世界对我们的围困呢，除了这种硬性的逼迫以外，还体现在一种软性的逼迫上面。这种软性的逼迫呢，就有点像是当时亚哈跟耶洗别他们养了很多的这种假先知，让他们充斥整个社会，所以呢可以混淆视听，以假乱真，以这种虚假的敬拜，虚假的这种偶像来取代真神，取代这种纯真的敬拜，让你想信你也不知道信什么。这是正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有宗教自由的国家里面正在进行的一种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个社会舆论是不断的要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放弃对信仰的传播的努力的。这个社会的潮流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这种逼迫呢，是在表面以下的，是你不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个逼迫。这是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更常见的，更常遇到的这种逼迫，这种围困。所以呢，我们是要更加需要小心的。这个世界对我们基督信仰的围困，其实也是这种自由派左派的自由派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围困。他们所用的手段首先就是占据校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了校园，他们就可以掌控未来，他们就可以掌控这个社会的潮流。所以不要以为在学校里学的东西都是对的，在很多宗教跟这种政治议题上，现在的学校不再教你说把证据放在你面前，你自己来分析证据，你自己来做出选择，而是一股脑的向你灌输一种一面倒的这种理念。这些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已经成为了一台巨大的洗脑机器，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几年前在北卡州，我们这个北卡州通过了这个 HB2 法案的时候，就是这个禁止男女混合使用公共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的时候，很多学校就要求所有的学生都站立默哀表示反对。你没有权利说我不站起来的，你一定要站起来跟他们同一个鼻孔出气。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到在华盛顿州有一家中学，他的足球队的教练他是一位基督徒，他习惯于在每场比赛以后呢，他都会跪下来为他的球员祷告。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坚持，学校就把他给开除了，把他给开出去。然后有一些学生和老师甚至为了要反对这位教练，他们还专门从那个撒旦教那里请了一些人来，让他们打扮成魔鬼一样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学校的足球比赛的观众席上面。可想而知我们的校园已经是沦落到何等的一个地步，我们是要非常的小心。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要持守自己的信仰容不容易？不容易的。所以难怪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有 80% 在高中毕业以后都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校园的危险性。然后呢，这个自由派对基督信仰的围困还体现在另外一种手段上，就是对媒体的掌控，对媒体的掌控。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新闻报道只是在报道新闻而已，只是在阐述事实而已。其实今天的媒体已经成为是一种宣传工具，他们是试图要潜移默化的来主导社会的潮流，让社会是往他们所想要的想要走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这个新闻媒体界的这些从业人员 90% 以上的都是同情或者是支持这种自由派这种思潮的。这是你可以从他们在每次选举的时候他们给哪一派的候选人捐钱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绝大多数的这种新闻界的从业人员都是支持自由派的候选人的，由他们来主导这个媒体，你怎么可能期望他们是做到立场中立呢？其实选择什么样的新闻来报道，怎么样去报道，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是代表了这个背后的从业人员的一种理念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几年前在我们这附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非洲裔的脱衣舞女，她报警，她说她被杜克大学的好几位的曲棍球队的队员给强暴了。这件事情引起了媒体的极大的关注，铺天盖地的文章，为这位舞女鸣不平的文章到处可见，连续持续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发现说这个舞女所说的话都是谎话。但是这些媒体也不会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及所造成的伤害有半句的道歉。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几个月前就在我们同一个城市，有一位中餐馆的老板，这个老板还是我们英苗姊妹和祖光弟兄的朋友，他的孩子还参加过我们教会的 VBS。 那这位中餐馆的老板被好几位这种非洲裔的男子跟踪抢劫枪杀，这样的事情我们从媒体报道里面看到有多少这样的报道呢？有谁来为他鸣不平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媒体不是只是在报道新闻，而是他们是希望利用这些新闻来倡导一种社会舆论，来影响这个社会的潮流。这个脱衣舞女的故事，这个新闻有助于这些媒体去推动他们的舆论，就是要煽动这种普罗大众对这些富贵白人的仇恨心理。而对于这个小业主被杀害，对于他们去推动这种舆论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甚至可能会起到反效果的，所以当然就是草草了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信我们从媒体上所听到所看到的这一切，我们更加不要人云亦云。那么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舆论，他们往往是打出一些非常高大上这样的一些口号来作为幌子来推动他们的目标。当你听到这些口号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口号的主张不错啊，我可以认同啊，我也可以参与啊。但是这些口号只不过是一些幌子而已，它背后的目的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削弱基督信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要排挤打压基督信仰的。这是这个自由派对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围困，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下面我们可以来看看几个这样的口号，我们就可以体会一下。我想这几年大家都听到的一个口号叫多元化，对不对？ Diversity。 这个口号其实是不错的，它主张说是要消除歧视，要平等。那多元化顾名思义，那它的对立面就是一元化，对不对？一元化是什么呢？一元化呢，从种族的角度来看，就是过去一直以来的这种以白人为主导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呢，如果你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一元化是什么？一元化就是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所持守的这个以基督信仰为传统的这样的一种立国之本。多元化是要消除这个基督信仰对社会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你看自由派跟伊斯兰教，他们在很多的立场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特别是这种同性恋或者是妇女平等的这些立场上，他们根本上是完全不一致的。 但他们可以居然可以建立起一个同盟，互相 不指责对方，还互相的维护，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排挤打压基督信仰，要淡化基督信仰对社会的影响。其实多元化真的能够实现平等吗？他们喊出的这个口号非常的高尚，但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没有来自神的那种生命的改变，多元化只是强调这样的一个目标，根本上是不会解决问题的。我们作为亚洲美国人，我们都深受其害，为什么呢？因为这多年来在这个多元化理论的这样的一种主导之下，很多顶尖的学校，像哈佛大学类似这样的顶尖的学校，他们为了要照顾其他族裔的入学人数，他们就要限制亚裔人学生的人数，人为的去限制亚裔学生的人数。所以呢，作为我们作为亚洲人，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需要条件比别人好很多，才能够得到同等的地位，同等的条件来被这些学校录取。这是什么？这是以一种歧视来取代另外一种歧视。真的能够解决这个歧视的问题吗？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口号，叫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这个主张其实也挺好，就说是要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你不要去歧视别人，你不要去鄙视别人，这样的一个主张没有错，但是在实现起来真的能够实现这种尊重吗？在实现起来的时候又是成了一种反基督信仰的这种工具，因为在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主导之下，你要跟别人说圣诞快乐，那是被认为是非政治正确的，因为这带有基督信仰的色彩。而且在所有的公共场合，如果任何东西是带有基督信仰的色彩的话，都要被挪去，如像是在一种公共的墓园里面所摆设的这种十字架或者是耶稣的雕像，都要全然挪去。在法庭上，过去有很多这种刻着十诫的这样的一种装饰品是挂在那法庭上，作为这种立法的根基的这样的一种提醒，但所有的这些都要被挪去。甚至是在学校里面播放一些传统的那种悠扬的美很好听的这种圣诞音乐，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都是非政治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行起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虽然听上去很高雅的口号，也成了打压排挤基督信仰的工具。那其实政治正确真的能解决问题吗？真的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吗？没有来自神的生命，你是这样想的，他教你是要这样说的，只不过是什么？让你言不由衷，让你成为一个伪善的假冒伪善的人而已，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口号，包容 Tolerance。 包容当然很好啊，基督信仰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包容，对不对？是包容是很好的一个追求，但是呢，这个自由派所提倡的这种包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你同意他们的时候，你同意他们的立场的时候，你是包容的。但如果你不同意他们的立场呢，特别是像这种什么堕胎啊、同性恋啊、性识别啊这些议题上，你不同意他们的立场呢，那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死脑筋，你就是仇恨的化身，你就是过时货，各种各样难听的这些标签就会劈头盖脑的被贴在你的身上。你看到了包容了没有呢？这是要求你对他们有包容，他不需要对你有所包容的。在科罗拉多州有一位蛋糕设计师，他是基督徒。那有一次呢，有一位所谓的同性恋的恋人找到他，要求他为他们所要举办的婚礼来设计一个蛋糕。那这位蛋糕设计师说，我是基督徒，我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上有份， 所以呢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其实这样的一个拒绝，只要你稍微有点理性来做点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去到一家穆斯林所开的清真餐馆，你说你要点一份红烧猪脚，他会给你做吗？他只能请你走人的，对不对？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商业的这种谈判，商业的这种契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他愿意做就做，他不愿意做是可以不做的。但是这对所谓的恋人，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在一个强大的这种自由势力的这种支持之下，他们决定要状告这位蛋糕师，恨不得要把他告到破产为止。所以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从中你看到了包容吗？这些倡导这种包容的人，其实是我所看到的最没有包容心的人。提出这样的口号，能让他们做到包容吗？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漂亮的口号，他们都有很高的追求，但其实呢都是基于一种信念，就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这种信念，就是要靠自己去建立一个公平伟大的社会，这是他们的理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不要靠着神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公平伟大的社会。这个从古时候的巴别塔，到近期的共产革命，到现在的自由派运动的兴起，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一种花招，其实都是基于这种理念，人可以靠着自己不依靠神，所以呢他们要消除一切与神有关的东西。但是没有神，没有一种改变的生命，他们能做到吗？他们能够达到他们所要追求的那种目的吗？根本上是做不到的。他们追求的是平等、尊重、包容，做出来的还是歧视，还是伪善，还是狭隘。因为这样的一种追求，因为他们对神的这种排斥，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就像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是弯曲悖谬的，是弯曲悖谬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在这样的一种围困之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确实是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的，是很严重的伤害的。我们看到年轻人纷纷离开教会，教会的年龄层次越来越老化，这个在欧洲已经很明显了，在美国也正在步其后尘。而且呢，这些所谓的同性恋跟这种性识别的这些议题，已经把教会弄得是分崩离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是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伤害。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些基督徒认为，我说我们要迎合这个社会，所以呢我们把摇滚乐也搬到了教会里头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讲这些成功神学啊，这种廉价的福音啊，我们不要再讲罪了，不要再去批评别人，让人家感受不好，让人家感到心里面有愧疚，所以就不再来教会了。所以呢我们要淡化这种信息。有一些教会甚至是公然的挂出了彩虹旗，表示他们是支持和认同同性恋的。他们认为这样或许可以挽救教会，挽救我们的信仰。但是他们全然没有想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效法这个世界是死路一条，绝对不是我们的出路。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我们得胜的出路是要倚靠世界的真光。我们刚才面对的挑战是来自世界的围困，我们的出路是在于依靠世界的真光。以利亚也曾经因为所面临的处境是如此的黑暗，他觉得非常的沮丧，他求神把他的性命拿去，他不想再活了。但是神给他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把他带了出来。 我们的出路也是在于信靠世界的真光。我们的出路不是在于去迎合这个社会，去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依靠世界的真光。为什么依靠世界的真光是我们的出路所在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依靠世界的真光可以让我们得到盼望，可以让我们得到盼望。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那讲到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世界虽然黑暗，但是神已经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照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知道神的荣耀，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来知道神的荣耀、神的救恩、神的盼望。在以利亚觉得非常沮丧想要去死的时候，神用微小的声音跟他说，你看到的就是世界的黑暗，你看到的就是好像耶洗别已经把所有的其他的先知都给杀了，只剩你一个了。但是神说，我还为你预备了7000位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人。这让以利亚看到了盼望。这也提醒我们，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世界的黑暗，但是神在背后的动工我们现在一时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神一直在那里动工。他让我们面对这样的一种局面，他有他的美意，他要让我们去学习功课，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最后让他的名得荣耀。我们都知道，在黎明到来之前，这个天是会变得越来越黑的。我们现在也是正在处在这种变得越来越黑的这样的一种景况之下。但是如果我们深信黎明即将到来，我们还会害怕这种黑暗吗？我们深信神已经把这个光照出来了，我们还会害怕这个黑暗吗？约翰福音1章5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不接受，更好的一种翻译是不能胜过光。光与黑暗的较量，光总是得胜的。所以我们依靠这个光，我们心里面就会有盼望。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事情就跟以利亚一样，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沮丧的，是会让我们灰心的。但是只要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依靠这个世界的真光，我们就可以找到盼望。说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我们从这样一个我们眼前的这段历史上来看，好像看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是在节节败退，好像这种自由派的势力好像不断的在上升，不断的在得胜。但是如果你把眼光放远一点，你从整个教会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基督信仰就从几位这种不起眼的、扶不上墙的这些使徒们开始，历世历代以来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软性的逼迫、硬性的逼迫，但是就是这样的，从几位的使徒开始，把这个世界弄了个天翻地覆，以至于我们现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基督的福音。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工作，即使是在黑暗当前的时候，神也没有放弃他的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神必然掌权，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不会被眼前的黑暗所吓倒、所击垮。那另外一点，我们依靠世界的真光可以让我们知晓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可以让我们知晓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这里讲到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所要履行的一个责任。在以利亚那个黑暗的时代，神使用以利亚，差遣他去与这些假先知们敌对，让他战胜了这些假先知们，让神的荣耀、神的名得到了大大的彰显。同样的，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黑暗的社会里面，神也需要一些人来被他所用，来去彰显神的荣耀。那谁是当代的以利亚呢？谁是当代的以利亚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基督徒有责任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去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要怎么样才能彰显这种荣耀呢？就是我们要时常身上要常带着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时常带着耶稣的死是什么意思？耶稣为了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舍己，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舍己，我们要学会放下自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才能够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不一样。我们要把这种属灵的品格给活出来，我们就真正的可以做到那种平等，那种尊重，那种包容。有了神改变了的生命，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世人没有神改变的生命是做不到，虽然他们提倡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目标，但他们根本做不到。但是我们因为有神的缘故，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可以让别人能够从我们的品格当中能够体察到不一样，从我们这个团体里面可以体察到不一样。我们的出路不在于是与社会一样，而是与社会不一样。当别人能够体察到我们的区别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吸引，他们就能够认识这位给我们力量的这位真神，归荣耀给神。这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这就是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明。当我们愿意去舍己，愿意去效法基督，来把基督的生命给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世人看到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去影响这个社会。这就是把耶稣的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明出来。当然你要希望神这样来使用你，你是要常做准备的。以利亚去与这些假先知们对决，他不是靠的是一时之勇，他不是临急抱主脚。我们要被神所用，我们必须要时常的做准备，时常做准备。我们要花功夫去读圣经上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花功夫去祷告，来得到神的启示。我们必须要维系在一个小组团契或者一个教会的肢体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与弟兄姊妹一同探讨，一同学习，来更多的了解神的心意，以及更多的了解这个社会的走向，以及对这些重要的议题我们如何去看，如何去评判，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多的了解撒旦的伎俩，以至于我们可以战得胜之。我们每个基督徒可以做也应当做的，就是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个是我们需要时常做功课的，我们要下功夫的。别人问起你的时候，你不是说灵急灵忙你就可以想到答案，你就可以回答的。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们必须要在这种团契的肢体生活上下功夫，这样我们才能够履行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开始，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效法基督，要把基督的生命给活出来。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去履行这种责任，我们要学会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个就是我们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做起。你有在学校里面读书的孩子吗？你要时常去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他们所听到的，他们所学到的这些事情，以至于你可以去及时的疏导。你越早开始就越有果效。同样的，你身边有一些喜欢讨论人生意义，讨论政治时事的这些同事们吗？这也是你可以去作为切入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关键是你要常做准备， 你的生命要体现出这种基督的馨香，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你的说的话才会有说服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品格，以及我们时常做预备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身边有无数这样的让我们去履行责任的机会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那最后一点呢，依靠世界的真光可以让我们能够经历来自神的能力，可以经历来自神的能力。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里讲到这个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刚才讲到神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来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这个托付，这个责任是很大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胜任的，我们自己是不会发光的。但是我们想想，当年神差遣以利亚去与这些假先知们对决，他不是说让他去孤军奋战，他不是说把一只羊送进 狼群，而是神每一步都与他同在。最后以利亚是依靠神的能力来凯旋而归。大家如果想一想，如果以利亚当时退却了，他害怕了，他没有去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那他就失去了一次与神同在，失去了一次经历神的能力的机会。我们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使得我们这个丑陋不堪的瓦器成为宝贵。我们自己本身不会发光，但是因为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里头，这就是神的光照进了我们的心里，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就有机会把神的光给折射出来，让我们能够闪耀发光。这是在于神，不在于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允许神，我们要顺服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一个发光的工作。如果我们胆怯了，我们退缩了，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只要跟从耶稣，我们就可以得着这生命的光，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光给折射出来。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的，经历到神的能力的。反之，如果我们不跟从耶稣的话，我们就不会得到这生命的光，我们就不可能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社会。所以这个真光可以使我们不在这种被围困当中被击垮。这是要依靠世界的真光，这是我们的出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四周的人而感到沮丧，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或许你的同事也好，或者你的孩子也好，或者你的父母也好，他们是不认同我们的信仰的，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时常会冷嘲热讽的，这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沮丧，很多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就放弃这种对基督信仰的传播了，不要再向任何人传福音了，因为传了也没人信。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要把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给隐瞒起来，不要跟别人说我是基督徒，那我就可以免掉许多的麻烦。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是我们周围受到了许多的围困。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艰难的环境里面，正是要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机会，正是让我们去经历他的能力的机会。我们跨出这一步去履行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来自神的能力。当我们退缩了，我们放弃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种经历神能力的机会。最近跟一位朋友谈起他的儿子，他儿子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儿子现在已经在斯坦福大学毕业了，刚刚毕业没多久。他讲起他这位小弟兄在斯坦福大学上课的时候，上了一门写作课。 那这位写作课的老师呢，是一位出名的作家，然后呢，同时也是一位反基督信仰的斗士。所以他在课堂上时常会讲一些批评嘲笑基督信仰的这些言论，就对基督信仰是冷嘲热讽，看不起，非常的鄙视。那这位小弟兄坐在课堂里面，他听了心里面非常的觉得不是滋味，他想要做些什么，他觉得他应该去找这位教授来反驳他。但是他是一位无名小卒，在这样的一所非常自由化的学校里面，面对的是一位出名的作家，而且呢大部分的同学可能都是拥护这位教授的，他能做什么？他能做什么？但是他在祷告以后，他体验到神对他的催逼，他知晓自己的责任，所以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教授，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对这位教授所讲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加以指正。他本来想着写完这封信这门课就泡汤了，这个教授如此来势汹汹的教授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呢？但是感谢神，这必然是出于神的工作。这位教授来找到他，对他的这种勇气表示钦佩，同时呢还在课堂上设立一个专门设立一段时间是作为对话的时间，让这位小弟兄也上台去表明他自己的立场，就有了一种公平的对话，不再是嘲笑，不再是批判。这位小弟兄的这种勇气鼓励了许多其他的学生们，他就经历到了来自神的能力。如果他当时就放弃了算了，反正我也打不过他，我有什么办法，就退缩了，他就失去了这次经历神的能力。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小弟兄他的父母是在快要离异的边缘上找到了主，在那个时候信主的，在他很小的时候，这小弟兄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糟糕，都快要离婚了，后来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的生命得到了巨大的翻转，使得这位小弟兄能够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同时也让他看到他的父母的生命的改变，让他看到了切切实实的神的存在，以至于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个信仰打下了一个扎实的根基，以至于他没有成为那80%的那个行列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改变其他人的，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影响其他人的，关键是我们要愿意这样去做，我们叫愿意这样去做。依靠世界的真光，我们可以看到盼望，可以看到我们的责任，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经历到的神的能力。刚才讲到的这位小弟兄，他看到了这个盼望，他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也经历到了这种能力。希望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盼望，也能够知道自己的责任，也能够去经历神的能力。愿神帮助我们， Amen。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感谢你把这个光照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心中充满盼望。虽然这个世界黑暗，但是我们知道只要你仍然掌权，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让我们去好像明光照耀，能够把基督的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我们也感谢你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去履行我们的责任的时候，你必然与我们同在，你必然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去过这样的生活，这是一条得胜之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打这场胜仗，走上这条光明之路。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